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今天是进到第六、第七两间教会。若是能够结束的话呢，我们从下个礼拜起就开始要看七年大灾难的问题。若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再有一个礼拜还有时间来看第七个教会。以弗所腓立比啊、对不起，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啊。启示录第三章啊，让我再这个重复的问各位一下，启示录第一章是讲什么啊？讲 ABC。 ABC 什么呢？ A 就是作者 author， B 就是这本书 book， C 就是 Christ 基督，对不对？那么 A 就是啊、这个 receiver 接受启示的， B 就是 revelation， C 就是 revealer 启示者基督耶稣。好，那么第一章是告诉我们介绍 ABC， 启示录第一章 ABC。 那么第二、第三章呢是讲到七间教会。那么七间教会的话呢，主耶稣对教会的心意什么呢？ Victory， 得胜的，得胜的啊，就是 Overcomer。 在这个旧的翻译本或者是英文圣经叫做 Overcome， 就是这个得胜，或者是 Overcomer， 得胜者。那么我就用另外一个英文字来代表这个 overcome， 就是 victory， 因为有七个字母，七间教会有七个字母 V-I-C-T-O-R-Y victory。 那么这个是第二、第三章。那么主对七间教会任何的时代里面的要求，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是单单得救，还要进入得胜啊。那么因为得胜的话呢，就有很多应许给我们，有七个应许，因为每一间教会都在向我们挑战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那么得胜的怎么样呢？你就能够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查经呢，不是单单来追求如何得救，这一关已经过去了，也许有的人已经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了，也许从小得救了，不得胜吗？还有大问题。那我们的查经就帮助我们如何得胜。得胜之后呢，神给得胜者很多应许在里面，不但今生、来生，还有呢永生里面啊，都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第啊、三章，我们看这个腓立帖腓教会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立帖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戒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你也曾经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够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这里再强调，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啊。那我现在先把这个七个教会在不同的年代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给各位一下啊，让你有一个啊、认识。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时代呢？是主后差不多，你可以说五十年好了，到一百年的教会啊。那么斯梅纳的教会呢，是一百年到三百十三年的教会啊。别加摩的话呢，是三百十三年到五百年的教会。然后呢，第四个什么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是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对不对？对不起，是不是啊？还有呢，第五个叫什么？萨底是吗？萨底教会
是在1577到1700。好，那么
这个教会什么教会呢？
腓立铁非是吧？
腓立铁非就是 Philadelphia， 你知道吧？就是宾州那个首都 Philadelphia， 美国独立的地方啊。1570到1799，
那么最后一个什么？老底家，1900到主后2000年被提了。
啊，这是世界这个整个教会的历史，在七个时代里面，好吗？这是从预言的眼光来看的，从预言眼光来看。那我们今天讲腓立铁非。这第六个教会，第六个啊。那么第六个的话呢，你若看时间的话，刚好在1700到1900，那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就是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啊。那么宣教的工作刚开始 ，OK。那么中国的戴德森呐、啊，还有印度啦、啊，还有非洲啦、啊，还有缅甸呐、啊，到处福音开始。什么开始的大复兴呢？就是卫斯理 ，John Wesley。卫斯理约翰大复兴之后呢，带来一个复兴的火焰，那么燃烧了整个欧洲、美洲，然后呢开始呢做宣教机构。所以呢，宣教机构，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内地会啦，啊，远东广播电台啦，远东的工作啦，或者是非洲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都是差不多在1755年的时候，50年的时候开始的。还有呢，救世军呢，沙威西阿米现在很多不是，反正阿米不现在都变质了，所以现在很多的机构呢，到现在已经都在变质走样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复兴的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很蒙福的。我们看这个教会跟别的不同吗？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不好？来这里看，你要写信给腓立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什么意思呢？那叫大卫钥匙的。耶稣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把自己介绍的是另外一种的一个方式介绍自己，他说那个圣洁的、真实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告诉这个教会是圣洁的教会？为什么耶稣告诉这个教会说我是圣洁、我是真实的、我是实实在在的、我是圣洁的、我是实在在的？为什么耶稣要跟这个教会这样讲介绍自己呢？你看到没有，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把自己介绍做七灵跟七星，看到没有？好，再往前看，什么教会呢？忒亚忒拉，他怎么讲？他说那眼目如火焰，18节，脚像光明铜的绳子，说又不同方式。然后回到别加摩，那有两论利剑的说，有两论利剑的说。那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什么对这个教会说那圣洁的呢？真实的，什么意思啊？耶稣提醒我们呢，在这个教会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圣洁，了解不了解意思？所以呢，他是圣洁的，提醒你说你也是圣洁的子民，你也应该圣洁。他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传道上面也要真真实实的把道理传开啊。所以呢，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过一个圣洁、一个真实的生活。好，那我们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呢？这个教会呢没有责备，只有称赞。怎么称赞法？我们看一下，他说那哪座大卫钥匙的，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啊，钥匙代表什么东西啊？代表自由跟权力的问题。啊，钥匙给你的话呢，你可以随时进来，对不对？对，很自由的，随时进来就可以啊，可以，没有约束的，没有捆绑、没有条件的。那么该钥匙给你的话，代表你权力，我信任你，我才给你钥匙，对不对？好，换句话说，主耶稣对这个教会呢非常重视。因为这个教会呢的确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真实的，所以呢主就把福音的钥匙呢给他们了，给他们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哪座大卫钥匙的，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的。说换句话说，这个大卫的钥匙是告诉我们，表明到基督耶稣救恩的钥匙，看到没有？那么这个福音的门呢，托付了给腓立铁非的教会， 耶稣为他开福音的门，没有人能够拦阻。假使耶稣把你关掉啊，你再聪明也没办法打开的。换句话说，这一把福音的钥匙呢，是在主的手中。所以门开的时候呢，你要把握机会；门关的话呢，你不要想去打开那个门，因为没有能够开。主权在乎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看到什么事呢？腓立铁腓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是一个有宣教意向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活着的教会，是一个很有负担的教会。那假设今天呢，主耶稣给你看见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那种的火热的话呢，就表明说主耶稣把钥匙给你了，知道吧？意思是说你要打开，你有自由的权利去使用这把钥匙，让您这把钥匙呢能够成为你工作的一个权利跟一个机会。不要把钥匙放袋子里面，他给你了你就打开，他关掉你不要开啊。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明一件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机会都在神的面前的啊，不是你能够找到的。神把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赶快抓住。神把机会拿掉的话，你想打开机会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人开。说下面第八节，他们到底有多好，耶稣要给他这把钥匙呢？他说，我知道什么，你的行为好不好？你说这个行为好不好啊？好或者不错，或者是差不多，或者是不好。你看完这一段告诉我他的行为好不好？
很好。
怎么知道很好呢？对，因为他们有遵守神的道，没有去掉他的名。从这两件事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好的。Understand? 好，你们现在查经慢慢查经，聪明很清楚了，很了解了哈，很感谢主。好，我知道你的行为不错的，但是下面告诉我们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不是很大力量，一点点力量而已。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用的人呢，今天不是大有能力的人呢，就一点点力量就够了。有的信徒啊，连那一点力量都没有，你知道吧？真可怜哦，好像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多数这样子。但是这个教会，腓立铁腓教会，不是大有力量，只不过一点点的力量而已。主就怎么样重视这个教会，看重你了，所以呢，就拣选你来做福音的工作。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查摩西啊？摩西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大有能力吗？没有。他一次拒绝，五次的拒绝，一次拒绝，他只有那一点点力量。主就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点力量可以把他燃烧起来，那一点力量可以把他什么操练起来啊，给他能够复兴起来。所以你这一点力量你不要放弃，你这一点力量你不要藐视，你这一点力量不要丢弃自己啊！就是这一点力量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好，下面告诉你，他说你也遵守我的道。”那弟兄姊妹，这个道很要紧啊，这个是说，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呢遵守上帝的道，为真道辩护，他们懂得什么是上帝的道啊。还有呢，没有拒绝我的名，因为他们很重视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呢非常重要，这个名让我们得救，这个名让我们得胜，这个名叫我们有力量奔走前面道路，这个名给我们有力量来赶驱撒旦的工作，撒旦的作为。所以呢，我的道跟我的名是腓立铁腓教会的信徒所保守、所遵守、所持有的这一点力量而已，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你照看的话呢，你知道吗？若是腓立铁腓教会的话，比起这个以弗所的话呢，那个好呢？你看一下第二章，第一二章的第一个教会。照你看啊，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评论怎么样？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我知道你的什么？行为，还有呢，劳碌，还有呢，忍耐，还有呢，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啊！你也能够忍耐，为着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呢，奇怪的很呢，为什么以弗所教会只有一点点？他说你的起初爱心力气了，要他悔改。为什么在腓立铁腓教会里面只有一点力量，就要使用他，把钥匙给他呢？你知道为什么？若是从时间来看，有什么意思在里面没有？以弗所教会在什么时候？在主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对不对？腓立铁腓呢？1700到1700，对不对？好，那么你告诉我，照理看，你两个教会都比较的话，那个比较好一点？照理看， 耶稣的称赞多的那一个多，以弗所多，对不对？好，那么以弗所多的话呢，为什么以弗所呢跟腓立比耶稣的讲法不同呢？好像耶稣对这个教会呢，你还有一点力量，我给你把钥匙给你去应用这个权利。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在什么时候升天的？耶稣几时升天的？我们昨天在纪念受难节，明天复活节了。耶稣什么时候升天的？在主后多少年升天的？
33。
OK， 33年升天的话呢，教会从50年开始的话，假设这样讲话，50年到100年的话，那么你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应该怎么解释啊？这两个，腓立比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多少年呢？他们是1700年的左右。OK， 好了，这个是什么？10年里面，那从这里你什么有什么看见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好，那么他们该不该离开那个基督的爱心呢？应该放弃，该不该这样放弃？因为耶稣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新鲜，对不对？刚刚走不久，那应该是很深刻。照理讲，他们不应该这么快就失掉那个基督的爱心，对不对？但是这里的话呢，已经1000多年了吧？啊，所以呢，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要求很高，因为主刚刚不久离开这个世界，你们就已经把那个爱心立去了。那换句话说，假设你们查经查完了不久，2天之后呢，啊，又犯罪的话呢，那该打了。若是呢犯罪，这个查经完之后呢，查到2年之后呢才犯罪的话呢，那说因为很久没有查经，所以雷心倒退，那么还可以原谅，情有可原，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就很严厉，你们把那个启示爱心立去了，所以应当悔改，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时间不应该容许你把时间把爱心放去的。但是这个1000多年之后的话呢？教会慢慢冷淡倒退了啊，认识主的人也不太多了，所以呢他们只有一点力量。你看神多公道，你看你看主多公道，看到没有？他知道我们这一点力量，所以他不要求我们呢像以弗所那么的火热，只有一点点力量你还有的话呢，他用你的，他用你的啊。多少时候呢我们就那一点力量呢被主所用的，被主看重。好，我们看一下这里，他说你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一点力量，你也遵守我的道。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所看重的就是我们要遵守他的道。换句话说，这一本圣经啊非常重要的啊，你来听道啊，那跟查经两个来比较的话呢，对不信的人的话听道要紧，但是对信的人的话查经比听道更要紧啊。你查了经之后呢，你就能够遵守我的道，并且呢没有拒绝我的名。我们不以主的名为我们的羞耻，我们法理主的名为我们的夸口啊。这两点来行，看了、啊、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那弟兄姊妹，今天呢主要赐福给个教会的话，他把福音的门打开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那个是福音的门。所以呢一切的宣教机构，不管是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或者是这个缅甸的福音工作、非洲的福音工作、印度的福音工作，啊，那么东南亚福音工作呢？那么这个旧世纪的福音工作，许多美国机构，它的 Bible Society 印刷圣经会，都是从1700年那时候大概开始的，就是卫斯理带了复兴，一开始完之后，把福音的火焰燃烧到整个的欧洲、美洲，甚至到东南亚、非洲各地。所以呢，这个时间里面呢，是传福音最热的时候啊。好，他说我给你一个什么敞开的门，这里说是没有人能够关的。第9节，但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里面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了你了。你看这句话啊，在7个教会里面呢，有4间教会被撒旦控制，你知道吧？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好像第二章的第二个教会有没有撒旦呢？啊，撒旦有没有？你给我听一下，第二个教会什么？斯梅纳是吗？好，第2节有，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回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怎么样？撒旦议会的人。好，第二个教育有撒旦工作。好，再来呢？第几个？第3个，别加摩。第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还接受我的名。第二个、
第三个有没有？有撒旦的 ，OK， 已经两个了，
厉害不厉害？你看多可怕，撒旦工作多可怕。第三在哪里？推亚推拉，推亚推拉，他怎么讲？第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骑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的身上。
OK， 第几个？第四个，对不对？啊，好，二三四，看到没有？连贯下来，撒旦工作很厉害。好，
那么再看呢，第几个？撒迪有没有？没有，撒旦没有。第六个，腓拉铁非，啊，他说那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OK，
第六个，第六个。好，我跟你讲啊，撒旦的工作怎么来的？注意听一下啊。第二个教会什么教会呢？是大受逼迫的教会，对不对？好，注意听，撒旦呢用尽办法来逼迫你，来攻击你，来毁坏你的信心，所以呢。这里的工作很明显。第二个教会，第三个教会什么教会呢？别加莫什么教会？
什么教训从那边出来的？巴兰的教训，还有呢？你跟他打教训，对不对？好，
换句话说。魔鬼的工作不但是让我们的身体受到逼迫 ，OK， 还有在我们的信仰上受到考验，了解不了解？让我们在信仰上产生问题，对主产生怀疑。所以尼格拉党跟这个巴兰教训呢，是从别加摩出来的啊。所以撒旦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就是不是让我们在肉体里面受逼迫、受攻击啊，还有受那患难的话呢，就用什么信仰来混乱我们道理。把一些假的信仰呢放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还有推亚推拉呢，
告诉什么？也是什么？也是教训问题。
什么教训呢？也是一遍 ，OK， 也是信仰，好，也是信仰 ，OK。所以注意看，两个教会里面讲信仰，一个教会讲肉体的逼迫，看到没有？患难 ，OK。好，再来
第六个呢，怎么讲呢？是信仰还是说逼迫？信仰
啊，看到了没有？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撒旦的工作的最要紧的一部分，就是要在你信仰上怎么样来毁灭你、混乱你。你越是热心传福音的话呢，越容易受撒旦的攻击，因为他的混乱你的信仰的话，叫你呢产生反效果。所以在撒旦的工作。七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教会里面三个是专门攻击信仰的，一个什么肉体患难，看到没有？注意到没有？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教会在信仰上很清楚教导，因为信仰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基础，你知道？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才有一个正确的生活观。你信仰不对的话呢，你的生活观出问题了。为什么很多信徒呢不正常？因为他的信仰不对。因此呢，他所相信的东西呢，引导他走到邪歪道路上去。所以信仰是三个，身体的软弱、攻击、逼迫、迫害，就一个而已。那你看到从这里，你知道魔鬼的工作何等可怕。所以因此你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信仰错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不会走太远去的。不走上去。好，所以在这个复兴的教会里面，在这个非常火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宣教的教会里面呢，撒旦有工作来了，又来了，怎么样破坏我们的信仰方面的？所以你要小心，越火热的教会的话呢，信仰越容易走偏差的，走火入魔。用武侠小说来讲的话是走火入魔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使得我们在信仰上能够站得稳的话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个什么长大成人的基督徒了。那个时候不但我们不会混乱别人家，而且能够引导别人走正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强调，为什么我们这个查经还是礼拜六呢？因为要帮助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弄清楚，不容易的啊！因为撒旦工作是特别攻击我们的信仰的，让你混乱，你真理不清不楚，以至于你过一个不正常的生活，那是很痛苦一件事情。你信了耶稣，反而呢更头痛啊！那个时候会造成怎么样呢？造成比不信人更可怜的。好，下面看一下，我们这里说
第九节，那撒旦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撒旦的工作最讨厌什么呢？因为你坚守遵守主的道，跟不去他的名，所以呢，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特别让他们看见你是主所爱的。所以主爱人什么人呢？两件事，就是什么呢？有好的行为，守住神的道，还有呢，不拒绝主的名，把主的名高举起来，把主的信仰守住，不走偏差。这种人呢，是说主爱你了。好，下面第十节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一讲了道理问题，他不是强调行为啊。很多人讲说，哦，你既然爱人如己，你既然舍己，你既然劳苦为主工作，那我就祝福你了。没有没有没有，你既然遵守我忍耐道，所以换句话说，信仰比什么都重要。等到我们查完这七个教义之后呢，我们来个总结一下，让你脑袋清楚一下。哎呀，原来啊，我以往的观念里面呢，很多错误的，我把它总结一下。 OK， 好，这里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呢，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这个话很要紧，什么意思你知道？你记不记得信徒被提之后有几年大灾难呢？七年大灾难，对不对？七年大灾难。好，这句话告诉你说，信徒的人要免去这七年大灾难，免去。我们在灾难期间怎么样？被提了。灾难不是为你预备的，七年大灾难不叫你是承担的，是给谁呢？是给不信的人跟犹太人，他们要承担这个。信的人怎么样？带走了。所以你不用担心。有的教的人呢讲错，他说我们信主的人呢要经过大灾难，不需要，绝对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难不是来试炼我们的，而是对付那些不信的人的惩罚。所以耶稣对腓立提教会讲说，我要免去在普天下全世界受试炼的时候呢，你们要免去这个试炼。所以基督徒不需要经过大灾难，连三年半都不需要经过。有的人讲说什么呀？因为我们太坏了，所以三年半呢来接近一下 purify， 好像有点像炼狱的道理。三年半，然后呢三年半之后才走，不是不是，这个都错误的观念，都错误的看法啊！我们不需要经过大灾难，这是主应许给他的儿女们。你在信仰上正确的话呢，你不需要经过大灾难。好，那么我们下看们怎么讲。他说我必快来了，换句话说，当教会到了福音工作开始的时候呢，预表说我们要抢救灵魂呢。因为什么呢？主来的近，很近的啊。他说我必快来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请问一下，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什么东西呢？他们所有的什么？有多少东西啊要持守的？他们原来有什么？不是，对，三件事情。第一，他们的行为要保留下去 ，OK。第二呢，他们要保守遵守神的道。第三件呢，不要曲解主的名。三件，你要持守这三件事，一直到主再来。弟兄姊妹，我劝你们要参加查经班，一直到背题为止，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了，我告诉你啊，注意听一下，永生给你完之后，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冠冕怎么样呢？可以夺去的，抢来抢去。今天可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明天在别人身上。你若不持守在主面前的行为，你若不持守主的道、主的名的话，你的冠冕会被人家偷去的，会被拿去的。OK，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要忍耐到底，因为主已经快来了。OK， 不要再贪睡，不要贪爱世界，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永生，我再强调，是永远不会被夺去的。但是呢，冠冕赏赐可以被夺去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下面告诉我们的，他说得胜的也来了，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神的殿中做柱子。请问一下，什么叫得胜的？既然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不要曲解我的名，为什么还讲得胜的呢？得胜什么呢？ 的人呢、啊、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你想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徒都是很热心的吗？没有，没有。耶稣写这封信给菲拉铁菲教会，要他们念的时候，在当中有些人呢、啊、根本不持守主的道，也去借主的名，行为也不好。所以呢，当这封信念给大众听的时候呢，他们听着受感动，哎呀，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应该有好的见证了，要维持我这一点力量啊，我要坚守主的道，我要不要放弃主的名。所以呢，因着这个信息感动了些人，让他们从失败的光景里面能够进入得胜，了不了解？好，假设你今天下午来做礼拜查经的话，你没有守住主的名 ，OK， 或者是曲解主的名的话呢，那么你在神面前要小心的，你要遵守人的道理 ，OK。好，下面讲，凡是听到这个话能够追求得胜的话呢，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神殿中的柱子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柱子啊？通常在建筑物里面的柱子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栋梁，相当重要，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很美，你会不会看那个柱子很难看的？柱子非常都是美啊。换句话说，这个柱子是尊贵的啊，高尚的，并且是什么？是有力量的，有力量的挡住啊。换句话说，你今天呢，若是能够持守你所有的 ，OK， 主的道守住，主的名守住，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要变成什么？神殿里从天上降下耶路撒冷里面的柱子。换句话说，你要变成那个教会里面的重要的分子，在那个圣殿里面呢，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里面的。这个意思，柱子是象征性的说法 ，OK？ 因为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总共有300个 symbol， 300个符号，所以他用柱子代表什么？代表人来描写，那个人是很尊贵的，那个人是有力量、有权柄的，挡住整个圣殿啊。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有尊贵、有能力、有权柄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呢，能够坚守、遵守主的道，还有呢，不曲解主的名，还有呢，靠着那点力量为主工作。弟兄姊妹，我敢说一句话，我们的力量真是有限的，往往都知道说我们灰心冷淡倒退，好像力量整座不起来。但是呢，不要灰心，就那一点力量主要用你了。好，他说得胜的我要跟你这样做。还有神的城的名呢，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啊，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呢要降在地上，在哪里呢？在以色列地方要降下来啊。那么你们得胜的人呢，就能够在当中呢做很重要的地位。他说，并且我的心灵都写在他的上面。换句话说，主要给每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有个新的名字写在上面，代表什么呢？代表尊荣啊！啊，我们现在呢，准备在盖圣殿的时候，盖这个神学院和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么教育大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提议，就说，若是有弟兄姊妹捐20000块的话呢，我们准备把他名字放在那边，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纪念那个人，对不对？啊，纪念的人，说这个地方呢，房间是某某人的捐的，永远记得。好，换句话说，将来在天上耶路撒冷降在地上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啊，你是得胜的人的话呢，主也把你的名字放在上面，你的新的名字，什么名字我不知道。For sure， 我告诉你啊，你的名字不是现在的名字。假设你是 Christine 的话，那时候不是 Christine 的。啊，假设我是摩西的话，那时候我的名字不是叫摩西的。但是只有得胜人才有，普通人没有啊，都写在这上面。圣灵向众教士说的话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若是把这7个教会的每一个得胜者的一个赏赐都写下来的话呢，哇，我告诉你，你不得了，你知道吗？真的不得了啊。所以你不要为着地上的贫穷来灰心丧胆，不要为着地上的缺乏来的胆怯，你要想到说，你今天所追求的是那天上的永不朽坏的，那个比地上的更重要。好，所以这是对第六个教会所讲的话。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若是你到以色列去的话啊，到土耳其去的话啊，那这个到特耳其去的话呢，特耳其现在留下2个柱子，你知道，两个柱子留下来。但是这两个柱子呢跟这个柱子没有关系的，没关系的。还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啊 Philadelphia 呢，是意思叫什么呢？相亲相爱的弟兄 ，OK， 意思就是说 弟兄相爱的意思，弟兄相爱的意思叫做 Philadelphia。 OK， Philadelphia 意思呢叫做弟兄相爱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事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很好的教会。请问一下，若是你是活在当时代的话，当时代的话啊，在主后150年到100年的话，你想加入那个教会呢？若是给你选择的话，这七个教会你加入哪一个？你加入哪一个啊？我想这是菲拉铁菲啊。若是你是活在当时代的话，你一定选这个教会的菲拉铁教会，因为这教会最好的不错的啊。好，最后一个老底家。老底家是什么教会呢？我先告诉你的名字意思啊，老底家的意思啊就是什么？民主人权的意思，民主的意思，人权的意思。 OK， 是民主，不是什么，不是主权在乎主，乃在乎人，人权的意思。 OK， 老底家的教会已经落到一个地步了，今天在美国教会呢是以民主为主的教会，糟糕了，已经老底家了，进来了。 OK， 人的声音比神的声音更大，你看这教会怎么样？你看一下这里说啊，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以上的元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换句话说，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讲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啊，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没有什么虚假的，没有一句话神的话不带着能力的，他是在创造天地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一切都在他手中的。第15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好不好呢？好不好？
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你看，主知道我们的行为好不好？你有表现，有表现，但是呢，表现的不太对。这里讲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喝着冷喝着热。什么意思啊？这很奇怪啊！耶稣要我们巴不得冷，巴不得热。为什么要巴不得冷，巴不得热？不冷不热不是好吗？请问一下，你吃药的时候用什么水喝啊？
温水。
温水，不冷不热，为什么不用烫水来喝呢？不好，冷水呢可不可？也不好。为什么耶稣说我巴不得你冷你热呢？他温水是吗？他讲温水，你看好了，看了，你既然是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你口中把你吐出来。有都很喜欢喝温水的，耶稣不喜欢喝温水，你知道耶稣要的就是冷水跟什么？跟热水。冷水是美国人喝的，热水什么？中国人喝的啊，不冷不热是什么人喝的？不知道啊。你看这里告诉我什么意思啊？主耶稣说你的行为啊不冷不热，意思说不是没有行为，有啊，但是没有什么作用，你知道吧？你冷的话烫起来人家会跳起来，热的话人家会烫死人家，对不对？好，有一个刺激性的，你不冷不热无所谓的哦。我跟你讲，一篇道理讲出去完之后会叫人家生气化呢，可能是好的哦。啊，一个叫做 I enjoy very much 可能没用，我告诉你可能没用的。 I enjoy very much 可能没用，因为太多笑话把人笑肚子痛。 I enjoy very much 每个礼拜大笑一下，现在美国最疯什么呢？去听笑话，对不对？有意思吗？一点意思都没有。但你听一遍道理呢啊，神话打动的心的话呢可能有用的，有那一针呢吃下去完之后呢有效的。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老底家教会啊，你的行为啊一点都不值钱呢，没有价值，因为你是不冷不热的，无动于衷的，毫无作用的，没影响力的。他说我巴不得怎样你冷或者热，所以呢我必从你口中把你吐出来。我告诉你啊，老底家的城市啊有三个重点，那个城市像你又一样的哦，注意听。 Banking Center 在这里，在你又银行的中心在老底家，还有 Government Center 医场在老底家，还有呢 Medical Center 在老底家。我们所住的纽约城里面有三个 Center， 你知不知道？ Banking Center 在华尔街，对不对？ Government Center 哪里啊？在长岛很多的300-400间的，还有在纽约 Midtown 一大堆，还有呢 Medical Center 有没有啊？有 Columbia、 NYU、 Cornell 一大堆 Medical Center。 注意听一下，老底家的教会最出名的有三个中心，就是银行的中心，还有呢纺织中心，还有呢医药中心。好了，耶稣就用这三个中心呢来劝他们要买什么。看一下，他说你们的问题很多，他说你们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不冷不热。 那弟兄姊妹，你今天下午呢不忍不忍的话呢，耶稣要把他吐出来，你知道吧？你小心点。他说怎么样？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为什么？他们住在 banking center 嘛，到处都有钱，存款一大堆啊。今天我告诉你啊，老底家的教会呢是很有钱的教会，一点都不缺乏。人多不多？人多。人多的教会未必是主所欢喜的教会，因为这里告诉你，他有钱有势的话呢，他说且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侧身的。耶稣把他骂什么？骂五件事情啊！你们是困苦的，奇怪，怎么会困苦呢？既然有钱，银行大把钱，也不缺乏钱，为什么是困苦的呢？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这个很真实，你知道，你今天银行里一定有钱的，多多少少都有钱的，可能最比我更多钱的，但是你喜乐不喜乐？他说，老底教会的信徒啊，很有钱，但是灵性是痛苦的。弟兄姊妹，这是末世教会的现象，注意听一下，我们是在这个地方被提的，注意听，在 Philadelphia 被提啊，对不对？不在这里，对不起，在这里被提的。第六个教会我们走掉了。走掉之后呢，留下来什么教会呢？就是老底家教会。我们在第六个教会已经被提了，剩下的那些没有走的话呢，在第七个教会里面。好，这里告诉你，末世的教会呢很有钱，还有呢人很多，很热闹。我今天早上看那个杂志说，美国的美南的这个 Methodist 美美会啊，卫理公会 United 联合的卫理公会，他们要求什么？要这个，他们有6700个信徒在加州，一个教会里面有6700个信徒。他们要求什么？牧师可以按理那个同性恋的男的女的都可以做牧师，钱一大把。他说我们要非要完成这个任务，要来推翻基督教所拦阻我们不可做的事情。现在呢，圣公会已经可以通过了啊，替这个同性恋的证婚的什么都可以了。现在呢，美美会也要来了，长老宗教一个一个都来了。换句话说，这是幕后的教会。他们钱一大把 ，OK， 好，再看看他们信仰怎么样。他说：“困苦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呢，在属灵的里面是富有呢，或者是在肉体中富有？若是你是灵里面富有的话，感谢主；若是你在肉体富有的话呢，我怕你啊，在灵里面很困苦，还有很可怜。什么可怜呢？因为那个钱不能帮他解答问题，这是最可怜的。还有呢？”贫穷，在属灵里面呢，属灵的平安、喜乐、满足都没有。还有呢，眼睛瞎掉了，看不见自己真正的需要，看不到。还有呢，侧身肉体的，换句话说，没有生活上的见证，所表现的就是羞辱主的。所以这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五件事情。好了，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什么？”活人的金子。这个教会是不是没有希望呢？有希望吗？
有，
有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困苦可怜，邻里贫穷，眼睛瞎掉，然后呢侧身的话，你就说好，自暴自弃，没有希望了，完了完了，走了。你不要自暴自弃。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这个什么的金子，什么意思呢？注意听，银行在哪里啊？在老底家，对不对？好，他们钱有，灵里面困苦可怜，所以耶稣劝他们说买火炼的金子，不是普通的金子，火炼的金子。相对普通金子跟火炼的金子，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要去买这个东西呢？
这是
属灵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呢完全是世俗化，你知不知道？没有属灵的分量在里面，完全没有的。所以来聚会谈什么呢？谈衣服了啊，谈化妆了，谈歌星了，谈明星。对不起，我是想讲你们了。我的意思不是这么讲啊，我的讲的意思是说是那些打球的明星，你知道吗？哇，这个那个，大家疯掉命。OK， 那么讲这个 football 那个 football 的问题。换句话说，教会里面的所谈论的内容啊，都是世俗东西在里面啊，谈股票了，谈赚钱了，啊，谈生意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可谈的，可以谈吗？可以，但是若是你所有的时间都谈这些话呢，表明你需要买火炼的金子了。老底家教会呢，就是没有属灵的实质，只有 物质上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很可怜。好，第二，不但要买金子啊，买君王的金子，买属灵金子，还有叫你富足，灵里富足，又要买什么？白衣穿上，要买白衣，不要买黑衣哦。我给你看，请看撒底教会好不好？撒底教第三章第一个，错了，不要买错衣服，要买白色的，要过一个圣洁生活。所以呢，有了信仰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生活。注意看，所以买金子，注意看，买火炼的金子的话呢，就是信仰的问题。OK， 所灵的。那么买白衣的话呢，就代表什么？生活，生活。一个是生命，啊，一个是生活。OK， 还要买什么呢？还要买什么？
眼药，
眼药。你知道这个老底家的医学院里面的眼药最好的，今天还在用到现在。OK， 好，买眼药。什么眼药呢？因为他们瞎眼，对不对？不是他们肉眼瞎掉，是灵眼瞎掉。眼睛代表什么东西啊？啊，眼睛代表什么东西啊？你普通看一个人的眼睛，哇，就是眼睛。眼睛代表什么东西啊？不是，普通眼睛代表什么？你看一个人的眼睛的话，你说哇，这种眼睛。心。灵魂之窗，
代表他的思想。
对呀、啊，他的思想，这个眼睛很灵活，很聪明的样子，看眼睛看得出来。OK， 你不看不看壁纸，看眼睛就好了。你看壁纸干什么？看壁纸他就很聪明吗？不会，你看眼睛知道，就很厉害的啊，好聪明的。还有眼睛代表智慧。好，老底家教会三件缺乏，他缺乏属灵的生命，他缺乏属灵的生活，他缺乏属灵的智慧。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听，末世教会的信徒最需要这三件事，就是属灵的实质生命、属灵的生活见证、属灵的智慧是判断。叫我们不要看错，不要只注意到物质上的享受、物质上的这些富有，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些东西啊，都是暂时要过去的，因为主已经快来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没有指望，还有指望，要买啊。意思说什么？要买什么意思啊？大卫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是白给你的呢？对的，要付代价嘛，对不对？就是白白的，但是你要付代价。你用什么去买呢？用信心去买，不是用钱买，不买不到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看错，耶稣讲的意思乃是要你去付代价，追求啊，追求灵命的长进。OK， 追求过一个白穿白的生活，一个圣洁生活，追求得到属灵的智慧。神的话是怎么样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他的话里面给我们聪明智慧，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呢，你要追求他的话。所以老底家的教会的信徒有三个问题，一个是这个生活的问题。从这里看到什么三件事？若是我告诉你话呢，一个人是有什么组成的？灵魂啊，体啊，请你告诉我这三个放在哪里啊？眼要放哪里啊？
魂，
对呀，眼要放魂这个眼。那么这个白衣呢？
体，
白衣穿上体。OK， 穿白衣能够有美好的见证，生活能够向主的见证。然后呢，灵呢，精神要买精神。所以呢，老底家教会呢，三方面都缺乏，都缺乏。有没有信仰？有一点点，不冷不热。有没有穿白衣？偶尔穿，一个礼拜穿一天，但是穿一个小时，做礼拜穿白衣，回家呢换黑衣。换句话说，生活呢是两种的人呢、啊，所以我们叫做很多基督徒呢是分裂症，是吧？基督徒的分裂症，你知道？礼拜天很好，笑眯眯的像基督徒这样子；礼拜一到礼拜三班做事，哇，凶巴巴的啊，什么话都讲骂出来了，那、啊、就是穿白衣穿黑衣这样子啊。所以这里看到什么事啊？这些教会信徒不冷不热。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求主帮助你把你的黑衣全部丢掉。有的人不穿黑衣，穿灰衣式了，灰衣式也一样啊，差不多差不多的讲，不冷不热的。OK， 要是黑，不然就白，不白就黑啊。你穿差不多差不多的话呢，你觉得我还不错啊，还不是全黑吗？还有什么自己安慰自己 RQ 啊？所以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告诉老底家教会说：你们要买火炼的金子，向我买。 向我买，向主买，向主祈求，愿你付代价，愿你穿白衣服，还有呢，愿你买眼药，使你能够看见你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呢？很多人看什么？看别人看很清楚吧，看自己呢，看不清楚。耶稣说：“你看到弟兄中的什么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我跟你讲，穿白衣很重要，你知道吧？你不要看错了。上个礼拜我们加强，耶稣讲，穿白的人怎么样呢？有什么特权呢？在撒底教会告诉我们的，注意看，告诉我一下，穿白的人有什么特权呢？第三章第四节怎么告诉你？好，第四节，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注意听，与我同行。换句话说，主耶稣只跟那些穿白的人怎么样同行？假设主跟同行，什么意思？代表呢？三件事情。第一，怎么样？主不跟穿黑衣服同行哟。好，你今天祷告，主啊，你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同行，不能跟你同在。为什么？因为你穿黑衣服。一个圣洁之徒，一个过一个成圣之徒呢？主耶稣一定是同行的。同行的人怎么样呢？第一，怎么样？有主的什么？有主怎么样？主同在等于什么意思呢？供应。主同在。”主供应你需要，主同在，主负一切的责任。好，第二，主的同在怎么样？保护。对呀，有主同在的话呢，有牧者同在，谁还敢欺负你呀？没人敢动你，跟你讲。所以呢，神特别保护你，神供应你，有主同在，有什么呢？就怎么样？保护表明安全感，对不对？供应代表什么？一无所缺，有主同在，就是什么？平安，有喜乐啊，有喜乐。OK， 因为主把他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呢，有保障，你不用担心的。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喜乐，不是外表的，乃是主同在带来的。那弟兄姊妹，你若今天下午呢，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事业很担心、很缺乏、很这个烦恼的话，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穿白衣啊。你若穿白衣的话，你不用担心。他说：“我要与他同行，他与我同行，多美一件事情，多美。”所以，我们今天值得我们付代价，买些东西，买镜子，买白衣，还有买眼药，让我们看到有智慧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应该选择的，什么应该拒绝的。很多基督徒呢，就是这样的判断力。因为眼睛瞎掉了。好了，他怎么讲？下面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这辈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知道吗？主常责备你吗？你不要忘记哦，这种信徒啊，主常管教，你知道吗？啊，你有的时候家庭出问题了啊，有时候蹦车撞坏掉了，屋顶漏水了，这个那个一大堆问题啊，好像事情多得要命。为什么呢？”主在管教你，他疼爱你，他不要你再穿黑衣服了，他不要你呢只看到地上的金子，看不到天上火炼的金子，他不要你只看到眼睛目前的需要，没有看到将来的需要。这种信徒，主常常管教鞭打，为什么？他爱你。所以你不要为这种遭遇呢烦恼，上帝啊，为什么我这样跟随你，你还这样的对付我呢？你不要灰心，你要想说，是不是主在管教我，他爱我，要我回到正路上，要我与主同行，使我不要再有任何的缺乏，不再什么有任何的挂虑，有主的喜乐平安在我心里面。还有下面告诉你，主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你要怎么样发热心。弟兄姊妹，你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我们的主，心里要火热。你是不是今天下午火热，或者是不冷不热？不冷不热，主把你吐出来。下面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这里有几个看呢、啊？把它圈起来吧。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有四个看呢、啊。第一个在哪里呢？看呢、啊，第一章的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把它圈起来。看呢、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看到没有？看呢、啊。什么意思啊？
注意看了，特别注意。第二看到在哪里啊？第二个在第二章啊，第一章、第二章有，第二章在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要注意。你若不悔改的话，看了、啊，我要叫他的病，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以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看了、啊、要注意看哦，你不要走偏差，主要惩罚你的。好，第三看了、啊、第三章，第三章在哪里呢？第五节、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我的名。看呐、啊，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一个门。弟兄姊妹，你今天爱主的话，我告诉你啊，上帝给你开工作的门。我跟你讲，开学校的门，开家庭的门，你放心，他要给你开，没有人关；他要给你关，没有人开。我们有一个家庭呀、啊。这个她的丈夫因为工作问题啊，跑到德州去，太太在这里上班，丈夫在德州上班，两个分开。我看他们这样也不是办法，我说你回来这里上班好，你就上班，我帮他找工作好了。他说也是应该这样做比较好点。他来了，我们就把他祷告了，上个礼拜我们禁食祷告了，那么把他祷告，感谢主呢，他这个礼拜一明天上班了。这个家庭怎么样？很爱主的，也在我们查经班里面的，曾经来过了。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什么？有金子，有白衣，还有什么？有眼药。所以呢，祷告之后马上通了，神给他开一个门了。弟兄姊妹，你今天不要太注重物质上的东西。耶稣讲，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呢都必加给你们的。这个轻重不要颠倒过来，先求这个属灵方面的，先求金子、白衣还有眼药，神就把其他的门给打开，工作的门、机会的门、生命的门都给打开了。你信不信？你不信你试看一下好了，反正我每个礼拜来，我跑不掉的啊！你都搞错话，你说哪不是啊？我越祷告门越关紧，那没关系，假设神关的话你开不了，因为你还没有什么买金子，还没有买白衣，还没有买眼药，你先注意这三方面好了。所以我们的查经班先怎么？先让你在属灵里面先注重，啊，先追求买金子、买白衣，还有呢买眼药，擦眼药、穿白衣，还有呢追求属灵的长进。然后上帝给你开一个什么大门？天上的门打开，地上的门打开，圣灵门打开，什么门都打开。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没有人能关住。跟你讲，老板要对付你，他关不掉，告诉你，对付不了你的，因为是上帝给你开的。那这是我们的保障，所以呢，你要穿白衣，足以同行，就是我们的什么供应；足以同行，就是我们的保护；足以同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喜乐和满足啊，一点不惧怕，一点不惧怕。好，第四个看了、啊，第二十节看了、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什么意思啊？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为他一同坐席。欧洲有个画家啊。叫做 Hunt， Holman Hunt 啊，画我写给你这个人啊， Holman Hunt。 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画家，他看到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想我要用一个图画画在布子上头来描写啊。你看到画没有？都看到的。你到什么 market 到店里去看，大公司都有这个画，也是在门外叩门，对不对？好，他画完了之后呢，他就这个请他的画家们呢，画廊的画家那些朋友们来看，请你们批评一下这个画什么地方不对。哇，大家看这个画不错，耶稣很慈祥的在门外叩门，看到没有？那个头发长长的这样子，他在那边叩门。有人说什么呢？这画有地方不对，什么地方不对？没有门栓在外面，怎么打开呢？也是说这个门呢、啊、是里面的，不是外面开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门是你要开的。耶稣在门外叩你门多久了？叩几年了？跟你讲，你开了没有啊？为什么耶稣要叫你开门呢？因为你跟他已经没有交通了，没有 fellowship。 来开门之后，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什么吃饭呢？那是什么交通的问题？是 fellowship 的问题。注意听，这个教会关系有没有？relationship 有了没有？有 relationship 关系有了，有了。但是呢 fellowship 没有，交通没有。你看
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呢？已经信主多年了，有信耶稣了，几十年的信的，有关系的，但是呢，没有交通啊。耶稣在你心外叩门呢，要给你交通灵交，每天希望你能够跟祷告读经，让你的灵能够像金子一样的火炼啊，能够穿白衣，还有呢，能够买眼药，但是呢，你一直都不肯开门。耶稣等你开门，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吃饭，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主交通呢？你每天早上起来读经有没有味道？或者说一两下应付一下睡着了？有的人说主啊，我太累了，你看对不起，我想你也知道我的心，阿门，睡觉。对啊，主也原谅你啊，但是你每天这样也不行，你讲，意思说我要等你跟我吃饭，你不肯。啊，比方说你有个丈夫哈、啊，他上班做事忙得要命，你从来没有一起吃饭的，你说这个什么丈夫啊，好像有丈夫当大伙没丈夫样子。儿女也是这样，儿女是你的，每天大家忙，一回家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一个奶盘走掉了啊，一个拿到 TV 中去，一个拿到房间去，各拿各的去，从来没有在一起交通吃饭过。耶稣要科目你跟他有交通，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做戏哦，不是分开的不，一同做戏哦，何等有味道，我告诉你，那个是真的喜乐，真满足，所以你不要叫主担心。西门打开，好，二十一节，得胜的，得胜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呐、啊，听了道之后，赶紧去买眼药，赶紧去买金子，赶紧去买衣服的话呢，得胜的，我要怎么样？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不得了！告诉你啊，千禧年里面啊，你要跟耶稣一同坐完，告诉你一千年了，哇、哦，那个东西。太好了，我们讲地上的担保保障，天上千禧年的保障，多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停留在得救的光景里面，你要进到得胜的光景里面去。他说：“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一同坐，怎么样？做审判？我就如我得了圣啊，在我的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怎么样？你要掌权，你要与主统管这个世界一千年。”得胜的人，换句话说，那些买金子的，那些穿白衣的，那些买眼药的，不但今生你不用什么惧怕胆怯，你不没有缺乏，你有神的保障，并且有喜乐，在一千年里面的话更丰富，多美！弟兄姊妹，爸爸让我们都追求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要再停留在一个得救的光景里面。耶稣在你心外叩门，门外没有栓，里面你要打开，你肯不肯打开呢？我们去祷告。我不知道主已经在你心中叩了多少多久的门，等到你等候进到你心中，跟你有美好的交通。我也相信你曾经一度在主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与主有很密切的交通，现在已经失去那种平安、那种的保障、那种的喜乐。你也胆怯惧怕，也许已经多年没有与主同行，难怪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问题。求主今天下午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愿意对主说：主啊，你带领我，让我从今天起穿白衣与主同行，好叫我对于我的前途道路一点不胆怯，有保障，也知道每一天活在主的平安跟喜乐里面。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团契，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结束我们的第三章，感谢赞美你，你的话何等的宝贵，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大部分今天下午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婴孩在一个得救的地步上，让我们能够竭力追求进到完全顶地，好叫我们过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让我们真正能够先追求属灵的，能够买那金子，买白衣，并且买眼药，好叫我们生活在你的恩典慈爱当中。带来我们下的时间，赦免我们过去的败坏软弱，让我们常常每一天把心门打开，让你进到我们里面，你与我们与你一同来作戏，叫我们在主的里面有美好的灵交。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